且说诸葛亮在荆州城中，每晚在城头观星。赵云巡逻至此，上前礼道：“
哈，某见军师每日在此，不知为何。”
诸葛亮轻摇羽扇，专心致志地望着苍穹。赵云不解，在旁也去观望。诸葛亮突然面露遗憾之色。赵云奇道：“
军师心中有事？”
诸葛亮摇头叹息，连说几声可惜，之后又对赵云说道：“
此事子龙自会知晓。”
诸葛亮摇摇头，神色有些黯然，不再和赵云说话，独自缓步走下城去。赵云不知其意，也不再问，自带兵继续巡视，夜深方才归家。屋中家人早已入睡，只得悄声入了自己房间。马云禄从梦中醒来，向他询问战事，赵云如实相告。马云禄撇嘴笑曰：“
周瑜连连受挫，恐早已恨夫君于骨子里，日后若是出使江东，定要小心。”
赵云笑道：“嗨，上次与主公前去江东，接连被周瑜设计谋害，赤壁之战此人又居首功，可见其足智多谋，云岂敢小视。”云禄起身取下挂在床头的青钢宝剑交与赵云，嫣然一笑说：“
妾身已有身孕，不能常伴左右，此剑就暂还夫君。”“
啊，让夫人费心了。”
赵云双手接过宝剑放在桌上，两人又谈些家事不提。翌日，刘备与众将议事，欲向民间求贤。赵云禀告：“
吾推荐一人，唤作夏侯兰，常山人士，善明于法律，主公可用之。”“
可是当日博望坡所获曹将夏侯兰。”
刘备对当年博望坡记忆犹新。赵云点头答曰：“
嗯，正是此人。”
刘备笑道：“
哈哈哈，既然是子龙推荐，吾就令他为军政，管理军中刑法。”“
谢主公。”
赵云抱拳行礼，正要退回列中，有兵士急匆匆地跑上堂来，跪地禀报：“
禀告主公，探子回报，东吴大都督周瑜于昨夜病逝，现停丧于巴丘。”
此言一出，众人面面相觑，皆有惊疑之色，只有诸葛亮面色如常。刘备使人再去探知，回报果然死了。刘备忙问孔明道：“
啊，周瑜既死，江东定然记恨于我，恐再起大军来拼个你死我活。”
孔明笑曰：“
哈哈，代替周瑜领兵者必定是鲁肃，此人宽厚，不必担忧。容量亲往江东吊丧，以解两家之恨。”“
啊，此事万万不可，只恐吴中军士加害军师。”
刘备忙开口相劝。诸葛亮气定神闲地说：“
嘿嘿，周瑜在时我尚且不怕，何况周瑜已亡，又有何惧哉？只需子龙与我同去，必然全身而归。”
刘备见诸葛亮一绝，知道劝说不住，只能依从，遂令赵云领500军士准备祭礼，跟随诸葛亮前往巴丘。赵云领命，派人准备船只，不过半个时辰，一切妥当，邀请诸葛亮上船。大船破浪而行，至巴丘下船。诸葛亮对赵云说：“
此次是去吊丧，为表诚意，子龙不必披甲带挂，只需腰间配把长剑护身即可。”
赵云闻言略有惊讶，问道：“
若是江东将士欲杀军师，该当如何？”“
嘿嘿，不必担忧，我自有妙计。”诸葛亮嘴角含笑，望向远处的眼中透出睿智。“
嗯，我明白了，就依军师之意。”
赵云解下龙鳞甲，将牙角枪交与亲兵，护送诸葛亮前行不过数里，遇到东吴兵将，告知 吴侯已令鲁肃为大都督，并将周瑜灵柩运回柴桑。诸葛亮立即决议前往柴桑。回到船上，赵云劝说诸葛亮，柴桑军将多是周瑜旧部，又为东吴屯兵重地，倘若鲁肃等人突然发难，我等无路可退，云不过一介武夫，死不足惜，而军师乃国之股肱，岂能亲身涉险，不如由吾独去。
嘿嘿，子龙不必再劝，我自有道理。
诸葛亮神色平静，走到甲板边栏前，低头看着从船底经过的江水。赵云之劝他不住，施礼退下，下令大船掉头朝柴桑方向驶去。再说鲁肃将周瑜灵柩从巴丘运回柴桑，孙权率江东文武在岸边迎候，船队靠岸，待灵柩下船，孙权扶棺泣道：“
公瑾有王佐之才，近乎短命而死，孤何赖哉？此天妒英才，天妒英才呀！”
左右官员在旁皆声泪俱下，顿时哭声一片。鲁肃扶起孙权说：“
主公，不可哭坏了身子，还是先将公瑾灵柩送至灵堂安放吧。”
孙权点头应诺，亲身步行将灵柩送至州府。城中百姓家家户户皆挂白绢，自发在街道两旁跪拜。送至州府，不见夫人来接，有家丁神色慌张来告鲁肃，周夫人因悲伤过度卧床不起。鲁肃大惊，忙叫人去请城中名医。灵堂置于州府，甘宁、韩当等大将皆在堂中低头不语，不时有江东名流前来吊丧。鲁肃忙得焦头烂额，忽见主母大乔，其妹为小乔，周瑜之妻，搀扶着周夫人缓缓前来，身后婢女又牵两个男童跟随。鲁肃等人见状，纷纷上前劝慰。周夫人泣曰：“
公瑾早死，只留下我孤儿寡母，所幸诸位垂怜，将公瑾护送回家，此恩德无法回报，请受奴家及幼子一拜。”
说罢跪地施礼，身旁二童跟随而跪，众将忙扶起夫人与二位公子，气氛甚是凄惨。